大家平安，我是吴立峰，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苦难中的见证，是彼得前书3:13-17。2020年呢，大家都过得不容易啊，这个天灾人祸不断，从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由新冠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的衰退，人人自危。到每个人的家庭呢，就居抗疫期间呢，很多人的家庭关系都这个变得非常的紧张啊，无论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家庭内部矛盾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的状态，就是一点即爆。但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呢，并没有因此就停下来。9月份以来呢，我有两个同事。他们就先后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个同事他失去了20岁出头的儿子，另外一个同事呢是失去了40岁出头的太太，他们这两个人呢，这个就是在失去这些亲人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悲痛，因为失去的这两个人呢，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健康，没有任何的一点征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突然的离世。给他们的亲人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悲痛，就我那个失去太太那个同事啊，他到现在还没有来上班，已经都1个多月了，可想而知他这个心里面受到多大的冲击。从我的家庭角度来讲呢，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情况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件喜事，就是从4月初的时候，我太太这个意外地发现说她怀孕了。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每周都为他和胎儿的这个健康来祷告，我非常的感恩。在疫情期间怀孕这本身也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多变数，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从9月份开学以来，我的孩子我就要求他们，我说你们不准去学校去上课，只能在家里面，上网课。因为我不想他们把这个病，就是这个疾病这个带到家里面来，给这个怀孕的太太这个带来一些复杂的情况，这是我们家庭里面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往前走，但是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情况会发生，这种苦难诸般的苦难，内外的压力，还有这种未知的这些变数。都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压力这个变成是2020年的新常态。接下来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来生活。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是在苦难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来这个为主来做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我们最近正在查考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呢，就是使徒彼得他写信给那个罗马这个受逼迫的基督徒，就是在教导这些门徒如何可以在逼迫中活出神子民的身份，可以活出活泼的盼望。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愿神使用今天的这个正道苦难中的见证，来教导我们如何让主做主在苦难中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都不是突然的，主，你要让我们在苦难中与你相遇，你要让这些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就求你的话语可以突破孩子内心的污秽和口舌的拦阻，可以进到每一个听众的耳中，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让我们可以能够在苦难中因着对你的信靠，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来做你荣耀的见证。主，就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3:13-17，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若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段落哈，一个是从13节到14节的上半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受苦这个词多次的出现啊，有为义受苦，在后面有行善受苦。我们在这个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接下来是第二段哈，第二段很有意思。我们一开头呢是14节的下半节，说是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啊，或许哈、彼得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就回想起来啊，他以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就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在其他的门徒都四散而逃的时候，彼得很有勇气，他跟随着主一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很勇敢，但是在人的威吓面前，他也是惊慌失措啊！他在当场他有3次不认主，所以说这彼得他在当时他有跌倒啊，他是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他又重新站立起来，他站立起来之后，他对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弟兄姐妹哈，我说话你们可以不听哈。但是彼得这样一个过来人啊，他说的我们不得不听。他在这里面他有讲到，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在尤其是在苦难中，在威吓中的关键是什么？是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后面会展开来讲。这段经文里呢，我们还看到他提到了很多心啊，刚才那里面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后面要讲到说心中盼望的缘由。再接下来有这个温柔敬畏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心，而且他也提到说是这个尊主基督为圣，还有在基督里，所以说是我们在心里面与基督来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是我们为主在苦难中做见证的这个基础，我们后面会展开来讲这个心呢，我们实际上在前面几次在正道的时候大家也都有这个来，就是前面的讲员也提到箴言的这个4章23节，他有提到，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心里面跟主耶稣基督来建立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做好见证的基础。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我们就是以这两个部分，为义受苦的福气和为义受苦的见证来展开。我们先来看一看为义受苦的福气这段的这个经文很短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这两句话看起来有点矛盾怎么样来理解呢？实际上呢，这个彼得的他在这里面他的表述很像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箴言箴言呢，它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它不是神的应许，而是人对于这个生活里面的实践的一些总结一些观察所以说呢，它不是100%一定要实现的，而是说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来理解这两句话，就是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呢多半不会有人来害你们，但是还是有可能要为义受苦的这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为义而受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苦难。我们知道这个是苦难呢，是这个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个必须一定会来经历的，是无法回避的我3年前呢，就是在2017年那个母亲节的时候，我曾经以这个苦乐凌晨 这样一个题目来这个做正道哈。我今天时间有限，我就是把里面的有一些要点我拿出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且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个2017年母亲节那个正道的信息，可以来详细的来听。我大概来总结到这个表格里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呢，人类的始祖犯罪呢，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神对于人和世界的这样一种咒诅。我们人类落到咒诅之后呢，这就是造成了一切苦难的根源。这是从整个人类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他不是说要咒诅人，神的救恩的计划呢，就是在他的咒诅里面就已经展开了。因为他在他的咒诅里面，他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这就是神的计划里面的这个关键。所以我们在整本圣经来看呢，就是神他借着耶稣基督啊，一步一步的来展开他的计划啊，来实现他的救恩，要把人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来带到他的光明的这样一个国度。神的救恩计划的实施呢，圣经里面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妈妈生孩子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在母亲节来讲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个他跟母亲这个生产的产痛啊是很相关的。我们有孩子的这个父母都知道哈，这个在阵痛的时候呢，在临产前，这个阵痛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啊，越来越紧密，而这个阵痛的这个强度也是越来越强啊。这个神的计划也是这样，我相信在2020年大家可能也体会到这种灾难所发生的频率啊，这个就让我联想到这个妈妈生孩子这个阵痛啊。我们知道妈妈生产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妈妈生产完之后呢，却有一个新生命，这会带来这个非常大的喜乐。所以说呢，神虽然让我们经历苦难，但他的意思是好的啊，他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苦难之后呢，可以因信称义，可以靠神喜乐。这是从人的宏观的角度来讲啊，从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讲呢，苦难的根源呢，实际上有很多，有罪的权势，有黑暗的势力，有自己做主啊。我们自己做主，我待会会展开来讲啊，对照这个让主做主，我们会展开来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拦阻所以说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信主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信主之后刚刚开始。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呢，就像一个丑陋的毛毛虫就像这个下面这个图一样，从这个丑陋的毛毛虫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呢最后破茧而出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拦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一切的拦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罪的权势，也胜过黑暗的势力他能够让我们可以与神来和好他也是帮助我们可以这个突破这种自我做主的这样一个状态让我们可以让他来做主，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也让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在主耶稣的帮助下呢，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可以这个以神为乐，这样发生这样一种生命的蜕变。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主的帮助下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而且这个喜乐不是这个苦难，不是灾难可以夺取的这样我们就在这样一种苦难中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因此我们受苦不是突然的这个神用心良苦，他要用苦难把我们逼到耶稣基督那里这就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答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到耶稣基督面前了，我已经到答案那里了我为什么还要受苦呢难道受苦真的是有什么福气吗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这个生豆芽的一个例子有个朋友呢，他就是发了这个他生豆芽的照片最上面那个图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绿豆开始发芽了长势喜人，这个看起来心里都非常高兴第二个图呢，他是把那一个盖儿加到这个很嫩的豆芽上面 啊，然后在上面还放了两个这个重重的容器来把它给压住了。我一看这图，我说这不完了吗？这个豆芽的这个嫩的跟水一样，这一压不都压坏了吗？我们通常是用这个豆芽菜来形容这个人身体的柔弱，是吧？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豆芽菜这种体型。这个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情况呢，豆芽的生长确实受到了影响。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一看，这豆芽啊，这个齐心协力哈，把这个两个重物都给它举起来了。哇，这个是让我看到是，我觉得哇，太神奇了！这个豆芽的这个力量，真是非常惊人的啊，至少让我是非常惊讶。我的朋友啊，他知道怎么样发豆芽，所以呢，他就这么来发。我呢，我不知道，所以我会杞人忧天。我相信神是说，你们在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因为神知道怎么做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最有帮助的，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神所说的，他说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就一定有帮助，我们就凭着信心来为义受苦。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凭着信心，我们看看我们的福气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次在正道的时候，朱牧师实际上已经给我们讲到了为义受苦的福气。我就在这里呢，我借用这个朱牧师他的讲章里面的一些要点来简要的总结一下。大家如果要想知道里面的一些这个细节的话可以回去看那个朱牧师他的主日正道。神赐给我们盼望是在天上，从天上而来活泼的盼望。具体呢，细节里面它包括神应许天上的基业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还有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都是神所应许我们这样一些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些盼望都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从这个地上我们所看到的是疫苗早点出来或者早点有特效药出来或者是这个儿子这个儿女可以这个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都是我们人很希望看到的，就是以后有好的事情可以来这个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我们人通常所想的。但神所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实际上都是从上面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也会有很多试炼在试炼中呢，在这个彼得前书前面有讲，我们会暂时忧愁，但是即便是在试炼中，我们也会靠主大有喜乐。而且呢，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呢，就显出这个比金子还要宝贵，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称赞和荣耀。所以说换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苦难它可以说是信心的试金石。我这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1949年之后，我们都知道在大陆的基督徒他受到政府的逼迫。到文革的时候达到顶峰，在文革的时候呢，有很多红卫兵他们就冲击教会然后来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有很多公开的教会都关闭了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也受到严峻的考验。在当时呢，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宗教机构，就是叫基督教爱国三自爱国会，这基督教这三自爱国会它被迫解体了这些三字会的里面的这些领袖都被红卫兵揪出来来批斗。其中这个三字的秘书长，就当时的秘书长，有一位是姓李的牧师他在红卫兵的残酷折磨下他就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令当时的这个基督教界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个三字这个基督教机构里面的高层竟然隐藏着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说你平时看不出的本相在这个苦难面前一试便知与这位李牧师不同的是那些真正信仰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在文革的逼迫中，他们是持守信仰，他们也没有停止聚会而是转成比较隐蔽的分散的家庭聚会，所以在文革中呢，他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继续来增长。我在这里面有个资料就是叫《中国基督教新教史》是由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学者是上海社科院宗教学所的罗伟宏教授所编写的 罗伟鸿教授，他是一个研究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他本身不是基督徒哈，但是呢，他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他写到有这样一段记录，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他说，在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基督教聚会一直没有停止。据当地的史料记载，文革初期，城镇信徒找住在冷巷底的信徒家中，农村信徒找高山偏僻的地方，集中少数人进行聚会。所以他这里面他有讲到，就是大家都找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不太有人的地方，而且是少数人，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就尽量分散，不引起人注意，但是呢，坚持聚会。但是他们有很多难处哈，我看看是，没有诗歌本就唱短歌，无圣经就凭记忆背诵。或讲解大意，就是完全凭着记忆 再来，就这样简朴隐蔽的活动，饥渴的信徒亦感受到是不可多得的灵里享受和满足。因为人在苦难中啊，他的需要，这种灵里的需要和满足，只有从神那里可以得到满足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停止聚会，因为一旦停止聚会的话，就是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他的结果哈。他说，正因为信徒的坚持，温州基督徒人数即使在文革中也一直在发展，文革中信教人数非但没有减少，还有不少的增加。到1981年，温州的信徒已经发展到20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信徒哈，他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黑暗的一种受逼迫的苦难的这种时代哈，他们所显示出很独特的从天上来的这种盼望和喜乐啊，正是因为这种盼望和喜乐呢，它吸引了很多人对这个信仰感兴趣，然后呢进到里面来啊，然后可以归信基督。所以说他这个坚持聚会哈，持守信仰是他们这个得胜的一个法宝。就像这些豆芽哈，我们能看到这个豆芽，它这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哎，它竟然可以把两个重物都举起来，这很难想象一个豆芽可以能把这个重物举起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在受逼迫的时候啊，在外界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呢，我们牢记一点，我们要持守信仰，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来聚会啊，这个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是可以来参加这个小组的聚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所以说请大家来切记哈，我们一个豆芽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可能只能被压扁，可是我们很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苦难，它让我们更加的来信靠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为义受苦的福气啊。这个福气就是从天上来的活泼的盼望啊，靠主大有喜乐，而且呢是有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我们下面来看看第二部分哈，就是为义受苦的见证。神向我们要的见证，不是表面上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更不是要得人前的荣耀，而是身心灵啊合一的这样一个见证，是从心里面由里向外所发出的这样一种见证。所以说，这个见证的基础呢，是让主做主啊为圣这样一种。属灵层面的这样一种见证，先从这个边发出来。所以让主做主为圣，这是我们见证的基础，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彼得前书3:15的前半段哈，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的和合本呢，他是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它里面的意思都翻出来。在和合本修订本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把它里面的这个含义都翻出来，翻译的比较完整。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所以说，从他这个翻译过来，我们能看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尊主耶稣基督为主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让主做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前面讲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苦难里面有一个是我们想自己做主，这个自己做主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人这个能力也不行，我们生命是软弱，我们也没有智慧啊，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却想自己来当家做主 啊，这实际上是自寻烦恼啊。所以说能够让主做主实际上是一个福气，这个是实际上是神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答案。这是第一点，就是让主做主。第二个呢，他说是奉主基督为圣，所以说呢，就是要让这个主耶稣基督这样一种关系，跟主这样一种让主做主的这样一种关系呢，让他分别为圣啊，这种关系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啊，我们都要持守这个关系啊，就像我们这个婚姻的关系一样啊，是一生一世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是让主做主，而且呢，我们一生都来跟随他啊，把这个关系来分别为圣。我们也提到这个，我们人就是自己做主啊，自寻烦恼啊。这个，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己做主，所以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让主做主。所以说呢，在苦难中啊，这个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上帝呢，他就会来提醒我们啊，要把自己来放下，要交托给他。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哈。实际上有很多家庭可能都有这种困难，就是说小孩吃饭的困难啊，就是不管怎么做，变着花样做，那小孩呢他还是不吃啊。有的父母就说每天吃饭跟打仗似的。我们家呢也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有一个儿子哈，他这个特别食欲特别好啊，然后他就使劲吃，再加上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锻炼不够，所以他那个体重就是暴涨。这个长得非常非常快，就是整个这个都走样了，所以我们就管他呀，我们就管这个，控制他的饮食，然后促进他锻炼，希望对他有帮助啊。但是哈、啊，我们就是屡战屡败啊，这个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他的体重是继续是失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心里也不免有一些情绪，是吧？我们在有一些情绪的时候呢，说话可能也会也对他造成一些伤害。这个两周前我们这个有家庭祭坛，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家庭都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在两周前呢，我们就谈到说我们心里面有垃圾，我们需要来清理这个垃圾。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这个我这个儿子他就抱怨，他说这个我对他这个体重控制方面我说话很尖刻啊，这个让他很受伤，所以他不高兴，他心里面有垃圾。所以呢，哎呀，我当时我听了也蛮难过的啊，我就请求他原谅我，但是他生气了，他气呼呼，他不要原谅我，哎呀，我这心里就更难过啊，我就到主的面前，我说求主来帮助我，哎，主就真的就提醒我，他说你要让我来做主，你不要自己来做主啊，因为人做主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你要为最终的结果来负责，是吧？但我们让主做主的话，我们就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做我们当做的就可以，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所以呢，我觉得主在提醒我了，我这遇到这个困难了，是吧？那我就把他这个儿子这个体重这个事情，他的饮食，他的锻炼，就是他最终这个体重的控制，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面，我就做我当做的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试着来操练一下哈，我相信我不行，我做不到，但在主凡事都能啊，我就是应该让他来做主。所以我就是这么一试呢，我就会发现，哎，我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提醒他啊注意饮食，我还是可以提醒他注意锻炼，但是我说话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情绪就没有了啊。这个孩子他很敏感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所以他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说我觉得真正是要能够这个让主做主的话啊，实践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这个我个人就体会到啊，真是感谢主，这个让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可以不伤害他啊，但是我还是可以做我当做的那一部分啊，就是在帮他啊，而不是修理他。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烦恼和焦虑哈，我们就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主来做主啊。我们从新冠疫情到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都是要学习来交托，来让主做主啊，让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在这个成为我们在苦难中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基础。而且呢，这个关系是我们需要用一生来培育和操练的啊。见证的第二点就见证的表现哈、是无愧的良心来行善啊。这个良心我这是放了一个定义哈、就是人内心对是非善恶的自觉认识，判别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 这个一个人如果做事这个良心有亏的话啊，那是肯定不讨神喜悦的啊，因为他明知故犯啊，他自己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做事他无亏自己的良心呢，也不见得是讨神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善恶的标准啊，在神他有绝对的标准，可是人的善恶的标准实际上是相对的，而且受他个人的这种成长的环境还有他以前的这种文化所影响。打个比方哈，我和我太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哈，我们受以前的这个教育的影响，我们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权来决定我们是否要这个腹中的这个胎儿。我还记得就是我太太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儿，我们两个人又都在读书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心安理得的就去把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就做人工流产啊，因为我们觉得当时我们做不到啊，要养就好好养，要是也养不好就不要养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做了这个人工流产，我们当时良心无愧啊。可是后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通过研读圣经，通过到教会里面来学习来听到，我们就发现哎，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措施。因为每一个人就包括胎儿都有这个神的形象，我们做这个人工的流产呢，我们实际上是这个犯了流人血的罪啊，是大大的来得罪神。所以后来我和我的太太，我们那时候就良心有愧了，因为按照神的标准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得罪神了啊，这个是大大的不讨神喜悦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悔改，而且呢我们立志要把这个生育的主权要交给神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能看到一个人他从信主之前按照自己的这个良心，到慢慢的信主之后，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他可以标准越来越向神来靠拢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呢，我们有什么标准呢？我就想借用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是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保罗这是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自己哈，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可以行事为人，我们要做见证的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对神对人都长存无愧的良心。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见证的方式。见证的方式呢，就是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啊。当我们有好见证的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有提到有两类人，他的反应不一样哈。一类人呢，就是他是诬赖毁谤我们的人啊。对于这种人呢，他对你的信仰没有兴趣，他就是想说你的坏话。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好行为，会让他们羞愧，自觉羞愧。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他很好奇，他很有一类好奇的人，他会来问我们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对于这种人呢，我们需要做好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温柔啊，是对人敬畏是对神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时候的角色呢，就有点像一个销售人员一样我们就站在人和神的中间，我们要把神给引荐给人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采用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这个销售人员的态度一般都是很好哈，很温和的这样一个态度。你要是居高临下的话，你实际上是做不好销售的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温柔谦卑的这样一个态度呢，就是把众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你通过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见证来做这一点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些例子哈。我前面有讲到这个我们有好多小孩哈，而且我太太现在也在怀孕就有人就好奇，他就来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小孩我就做好准备，我就可以回答，我说我们其实没想要这么多，但是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说你不要的话神给也没用然后我的答复就是说我们以前做过人工流产后来我们就悔改了，就把这个生育的主权交托给神他说了算我以后我就 自己不做主了，我让他来做主。这个就是一个回应啊。有人也会问，他说你生这么多小孩你能养得起吗？不知道现在养孩子多贵啊，然后以后上公立学校还好办，以后上大学那也是很大的开销啊。我的答复就是说，神既然给我们孩子啊，他一定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说我也不用担心啊，我就是凭着信心来养育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他比我们更爱这些孩子啊，他会来照顾他们，我们只是做我们当做的。所以说我从这几个例子能看到啊，就是说我是以一种很温柔很这个谦卑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我也没有突出自己，我就是让他看到我的软弱，让他看到我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啊，我就是要把他来带到神的面前。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生活中的一些小例子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见证啊，我们不用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就是生活里面这些小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主来做主啊，把这样一个关系分别为圣啊，我们持守这种关系，一种这个神圣不肯侵犯的这样一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持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凭着这样一种无愧的良心来行善，然后呢预备我们的心啊，来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个人，要把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像这就是我们见证的这个基础表现啊和这个方式。我们怎么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无论是为义受苦的福气，还是为义受苦的见证啊，它其核心呢都是我与主的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啊，就是让主来做主。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哈，我们可能没有来面对这种像这个中国大陆啊那里面所发生的就对信仰的这种直接的逼迫。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挑战呢？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让我们分心的事情太多了，这直接就影响我们跟主啊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是一个理工男哈，这个我在谈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我就会想这关系怎么样来衡量呢？有可能的话怎么来量化呢？提一个指标供大家参考。这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里面你在心里有多少次想到主，可以用这个来衡量你跟主的关系哈。就是你越多的想到他的话，你跟主的关系就越亲密啊。我想也借用这个司布真，就是神忠心的仆人啊，讲道王子哈，司布真，他有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屈膝跪下算不得什么，俯伏的心才是一切，向天举目算不得什么，心灵注视神却是蒙神悦纳。听到动听的话，在祈祷或歌唱时重复这些话，用处会是微不足道，如果心不在，整个基督徒人生就像石头一样死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司布真所看到，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啊，我们的见证我们要从心里面发出来，我们一生的果效要从心里面发出来而且呢，我们要是在神面前要以俯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注目神，而且呢，我们的心要在神身上，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可以来为主来做好的见证，来讨主的喜悦。那如何来操练呢？这来操练我们的心灵，来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建议哈，就是给耶稣写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我也是从最近这一年以来，我到那个正道福音神学院，在这个修课的时候，我所学到的，我发现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容易操作啊，而效果又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灵修的一个方式，就是给耶稣来写信哈。这个大概就是过程是这样哈，就是每天花上30到40分钟的时间呢，你可以先读经。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读经计划的话，你就按照你这个读经计划来读。读完经文之后呢，你从里面找出一小段经文是你最有感动的，你觉得这是可能是主今天来特别给你的话，你就以这一小段经文呢来默想开始。然后呢，你就给耶稣写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内容可能是从经文的默想，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转到这个祷告。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哈，这是我上个礼拜所写的，这个实际上是跟今天的经文相关，因为我是在准备这个正道，所以我就以这个经文开始，就是有一些 给耶稣来写信哈。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订本的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是：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读的经文哈。我是这么写的，我说：主啊，我跟随你的脚踪，就会像你一样为义受苦，因行善而受苦，你却称我为有福的。主啊，何福之有啊，求你告诉我。所以你看到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从经文开始啊，我心里都是有疑问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主他要让我受苦啊，这个我得问问他。接下来我又写哈，说：主啊，或许我在为义受苦时，我能体会你在十字架上的心意，你在极大的痛苦中仍然为嘲笑逼迫你的人代求，求父赦免他们。所以呢，你能看到我就是把我的眼目就转到主的身上了。主啊，与你所受的苦相比，我在公司里受到的那些攻击又算什么呢？主啊，求你赦免那些攻击我的人，他们心里因为没有平安就时常畏惧，他们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就想方设法把责任推给我。主啊，求你赦免他们，求你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助，就愿意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赐给我胆量，在人的攻击面前不惧怕不惊慌，可以靠你得胜。我就从这个主的这个身上呢，我又转到我要效法他是吧，我就是想到自己的一些困难自己在公司里面所受到的这样一些攻击这些苦我就是从主那里就得到力量然后我也可以效法主来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接下来呢，我又说，我说：主啊，困难提醒我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我因此可以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经历你，我是何等的有福。求你帮助我在工作上有突破，完成公司制定的目标。主啊，我知道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让我不靠自己的聪明，而是专心仰赖你，更多经历你，信心得到建立，信心不断增长。阿们。这就是我写的，虽然你能看到都是非常平时的一些小事情哈，就是像写信一样，就是给主来写。有的时候写的时候过程中有些事情会打断，没关系，你可以接下来再写。这个是很个人性的，但是你在写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我的这个态度是在变的。我从一开始呢有疑问有抱怨甚至有点抱怨，慢慢的我的心就在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有圣灵在感动我。所以说呢，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在写信，但实际上就像谈话一样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说我也是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方法如果你要你想得到更多的信息或者想找人交流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私下里来联系。我刚才写的这个呢，我也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群里面我顺便说一下，这个给耶稣写信不是给人看的，我只不过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例子供大家参考我们是跟主这个私下里的这个信按理说是不应该是给别人来看的只要我们有这种心灵的操练当我们与主的关系亲密的时候，当困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苦难中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要让我们有指望，主啊，你把这个我们生命的答案主耶稣基督已经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更新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不能坏的种子，让我们从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可以有这个新生的生命因着主啊，就求你能够保守我们这个新生的生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操练用心来操练与你建立关系来操练这样一个让主做主的这样一种关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想到你更多的来思念你，更多的来依靠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的亲近就可以不再一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就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众人看见都可以归荣耀给你。主啊，就求你来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你相遇就不再一样 我们以上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